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设法打消人们担心呢，俄罗斯空袭一直在帮助叙利亚政权从叛军手中收复失地，导致美国对付阿萨德的努力已经失效的想法。克里星期二在多国参与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是有杠杆力量。他说，最大的杠杆力量是阿萨德和其支持者，如果不对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就将永远无法结束叙利亚内战这一事实。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苏拉出席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克里阐述了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就如何帮助减少暴力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而商定的措施。他说，该小组一致认为，如果同意停火的一方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就将他们从协议中排除。克里还表示，从6月1号开始，如果救援人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遭到拒绝，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向了被指定的受困地区加速空投，并安排定期航班。一直有投诉说阿萨德政府呢阻止向某些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此前德米斯托拉表示，他将等到叙利亚支持小组的会议结束结果出来以后，再宣布下一轮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政治谈判的日期。不过他星期二没有这样做，并表示事出有因，包括斋月从6月初开始。联合国一直在推动通过谈判的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这一目标。冲突造成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作为难民出逃，或者是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一个主要的难点是阿萨德何去何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他下台，但阿萨德和他的盟友俄罗斯一直抵制这一想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卢兰突访莫斯科，显示为推动贯彻去年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的和平协议正进行新的努力。卢兰星期二启程，一天后三方联络小组呢将在明斯克为打破就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举行选举的政治僵局举行会谈。俄罗斯支持的反对派控制了顿巴斯大片地区。美国国务院表示，卢兰将会晤俄罗斯高级官员，讨论乌克兰东部局势以及落实明斯克协议的后续行动。2015年2月签署的明斯克协议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支持的武装部队之间停止了主要战斗，但是在该地区的从属问题、反叛武装领导人何去何从以及举行合法选举的问题上遇到重大障碍。三方联络小组由俄罗斯、乌克兰和欧安组织组成。美国虽然不是成员之一，但是在2014年乌克兰推翻当时亲俄罗斯总统之后，华盛顿一直是基辅的一个关键盟友。作为对奥运会兴奋剂欺诈的一次重大打击，国际奥委会宣布31名运动员可能被禁止参加今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奥运会。之前对这些运动员在2008年奥运会时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后，显示违禁药物阳性反应。国际奥委会表示，已经开始对来自12个国家的这31名运动员进行处置，他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参加了6项体育比赛。国际奥委会最近正在对来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454份兴奋剂检查采样进行重新测试。国际奥委会官员说，他们还在等待对250份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的结果。国际奥委会说，测试的重点是那些可能在8月参加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所有这些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运动员将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了美国非洲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军为在非洲可能设立的第二个基地查看了11处地点。齐德尔上校星期二对美国之音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室做出这些表示，不过没有透露军方考虑可能设立第二基地的地点有哪些，只表示不会在尼日利亚。奥巴马当局进一步减轻对缅甸的金融制裁，以支持该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促进美国与缅甸的贸易往来。但是美国仍然保留其他制裁措施，以阻止缅甸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与朝鲜进行军事贸易。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文革爆发50年之际，中国民间毛粉涌动，祭旗口味浓重，与此同时海内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也在对文革进行新的批判和反思。党媒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深夜发文表示，一定要牢牢汲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文革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40年来的政治生态和经济航程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如今文革的基因是否还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执政党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定性是否造成中国社会的分裂？彻底评判文革的历史时刻何时才能到来？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三位嘉宾进行讨论。节目现场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以及通过 Skype 在北京参加讨论的挺毛学者司马南，司马南是在美国之音的北京分社来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三位。为了保证今天的讨论能够理性公正的进行呢，我想对各位进行约法三章。第一，每次发言限制在3分钟之内，不搞冗长的讨论。第二，不要打断对方的发言，不搞人身攻击。第三，不使用不理性不文明的语言。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和见解，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的魏京生先生，我们知道人民日报的这个博文呢，它是5月17号深夜来发表的，其中重申了中共11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的这个定义，就是这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这么一场严重灾难的内乱。你是不是同意中共对于文革的这样一个定性？
当然是不同意了。因为中共的这个结论，就是80年代做的这个所谓历史结论呢，很明显是把责任往上推和往下推。一方面说是林彪四人帮如何如何。一方面很重点的，他们说三种人，其实就是老百姓里参与造反的这些一般群众，把责任推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总结经验，总结历史经验，我想民间总结、老百姓总结的经验教训和共产党总结的经验教训是不一样的。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是你们整了我们老干部了，我们官僚阶层不应该被整。可是民间现在，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包括毛粉，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大家都希望这个就是要造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反，因为他们压迫剥削老百姓。
是，我看到你在上个周末举行的这个研讨会上，你强调文革的最大的责任者实际上还是中共的一党专政，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你不能说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他一个人哪有能力发动？而且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516通知是全党举手通过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然后呢，实际上在66年，甚至66年大部分时间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林彪四人帮。所以你不能说文革就是只是林彪四人帮发动的。那个做法、那个说法，实际上是推卸责任。
好的，那么司马南先生，你对中共关于文革的这个定性，你有什么看法？
今天人民日报在凌晨10分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以人民日报署名评论员文章的这种方式发表的，他没发在50年，而发在50年零一天的这个时候。 而且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呢，它有两个标题，在网上有两个标题，一个标题叫做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另外一个标题也是正式的，叫绝不能允许文革的错误重演。两个标题当然使它是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两个标题此前很少见，两个标题两个意思，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那当然主题词是前进，而绝不允许文革的重演，这个就比较迫切了，好像文革现在已经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他们打退。因此围绕着文革到底怎么评价这件事情，确实是民间有焦灼的议论，而且呢有一些比较微妙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情，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这篇文章呢登在这个杂志上亚洲新闻周刊，有4万字多一点，里边有17、8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思文革。但是很遗憾，我的这个文章基本上在网上都被删干净了，老百姓没有办法看到。人家说原文你发给我们看一看的，我说没办法发给你，我这一出手文章就没有了。
嗯，
的确是有人不大希望我们对文革说话，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说，司马南说呢受到了一些限制，这是很微妙。我觉得从人民日报的这篇署名评论的文章来看，基本上是重复了30年前已经有过的话，已经有过的结论。但是我今天上午写了一篇6000字的文章来回应这篇的署名评论员文章，是因为这个评论的第3次燃段讲得非常有意思，有一些呢创建性。比方说，
司马南先生，抱歉，你的3分钟时间已经到了，等一会儿你再谈一谈你的这个新的6000字文章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彭思平女士，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当中也谈到，文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进步。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把文革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和当时的历史时期，还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10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你认为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在这否认文革的同时，他事实上也在继续这个以某种方式，因为事实上你要仔细看这50年来，他文革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停止过，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我要说的就是说，文革的产生其实它的根源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一言堂、一党专制造成的。那么你仔细看看，就是这50年来这种现象从来也没有结束过，也许有时候偶尔或紧或松。刚刚司马南先生也提到了他的言论，其实我们都很了解。你想，而且事实上他的言论也受到了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欢迎，但是就是这样，他写的文章马上就被封杀了。那么在文革期间其实也是这样，很多的东西听起来好像大名大放，其实呢都是在党的毛主席的这个确定下决定有什么样的行为，包括这个包括抓什么人，包括打倒什么样的老干部，这些都是有上面的指定的。所以这一切的根源，这50年来根源就是文革的根源，就是共产党一党专制。
好，下面我们一轮发言呢，请司马南来首先发言。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么一个大家后来被称为10年浩劫，这个史无前例的声势浩大的席卷全国的运动，它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深受邓小平先生和刚才魏京生先生的说法的影响。邓小平先生就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时候呢，他谈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相信邓小平先生说的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刚才魏京生先生发言当中也提到呢，说造反反官僚集团，我相信魏京生先生这话也有真理性的成分。所以文革的动机是什么？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当共产党人成了执政党之后，一部分人他们不想再革命，他们不想再和群众打成一片了，他们呢当官做老爷了，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是 以人民为本的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看不得自己的那些部下他们当官做老爷，所以建国之后就不断地发动一场又一场的运动，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柏坡进军北京的时候也讲绝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但是看到很多人交了白卷，很多人都在考场上甚至违反考场纪律，毛泽东没有办法。毛泽东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尝试都无效的情况下，决定来一次自下而上的群众的运动，要整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就是为了保证以人民为本，保证呢经过造反起家牺牲了那么多的烈士所创建这个政权始终是人民的政权，能够保证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想文革的动机是从这儿出发的。至于文革呢开始了之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了种种的无法无天的现象，毛主席也注意到了。所以毛主席对文革是有批判的，不是只有后来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文革做批判。
好的，这个文革当中的发生的事情我们等一会儿再谈。黄翠萍女士，我们知道很多的历史学家和学者都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当时他感觉到来自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比如讲刘少奇等人对他地位的威胁。因为从1958年开始到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大跃进、大饥荒，3000多万人饿死。然后刘少奇对毛泽东表示，死了这么多的人，你我将来都要上史书的，人相识，你我都是要上书的。那么据说这句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所以他感觉到党内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而且有人建议他担任中共的荣誉的主席。那么当时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严重威胁，所以他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而且他的理由是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出现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的看法？
我看法是有两个，一个呢，我就觉得就像您刚刚所述，其实呢，这个文革呢，一方面呢是这个中共党内斗争。毛主席和这个刘少奇他们这一类人的斗争的这个结果，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也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几十年来一贯的结果，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这个他相信所谓的西方传来的共产主义，那么在这点意义上呢，他认为要文革要破四旧诸如此类，要彻底的。我觉得文革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很少谈到的情况，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彻底破坏。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应该叫做文化大破坏，或者文化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方面。它不光仅仅是像抄家啊，像这个砸那个庙宇啊这种事情，我是亲眼见到，亲眼就是作为亲眼遭受过。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重建这个文化？这个文化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也是共产党这几十年，尤其执政以来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讨论的话题。
是，魏先生，刚才司马南先生还有黄翠萍女士都很自然地谈到了文革对于中国整个方方面面的破坏，不仅仅是中国政治的秩序、国家的管理、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文化的发展、建设、道德等等各方面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是非常巨大的。你认为文革它的在这方面起到了哪些方面的破坏作用？
我想对文化的破坏呢，这可能是一个100多年以来的想法了。中国人学西方总是学得不太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学得不像，最后呢就提出来啊全盘西化。这个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而发展到文革的时候呢，毛泽东也属于这，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全盘西化的思想。那么他要，而且他更进一步，他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文化。
您说
那连西方文化他也
是马克思列宁的那种西化，
他西化走到极端，马克思列宁的西化，连西方的好的文化他也排斥了，所有的都排斥，只剩下8个样板戏了。这是文化方面。从政治方面来讲呢，确实是毛泽东讲有个路线斗争，确实有个路线斗争。也就是说，毛泽东始终坚持要搞这个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计划经济，而实际上这个在59年、60年那个3年困难时期，已经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了。 这个历史教训你必须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对他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然后呢，刘少奇他们是比较现实的派，这就是他们真正的路线斗争。
好的，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我们的讨论。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非常感谢给我一个平台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我们都是50后出生的这一代人，
嗯，
我们是文革的经历者，是亲历者。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察，啊，毛泽东当时发动这场文革，是他个人野心的一个大膨胀。在国际上，他想与斯大林死了以后，他想与共产苏联争夺在国际共产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所以说他在国内呢，他要做很多的事情，表达他的力量，他的权利。在国内的话呢，他也要用他这一场运动来掩盖他在三年大饥荒，造成三年大饥荒的大跃进的错误。同时他也感觉到有些党内的一些高层不听他的话，他就要发动这场文革。这是中华民族一场大劫难，我个人认为大劫难。后来对于他的评价，说什么三七开，他有七分成绩，他最大的成绩说给中国人有了尊严。后来我走访了很多老农老工人，啊，都是二零年代、30年代、40年代出生的那些人。我问他：你们有尊严吗？啊，中国人站起来，你们站起来了吗？你们有你们应该有的那些公民基本的保证你的权利没有？你们该下岗的后来怎么了？啊，你们请举手，要是谁有尊严，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认同，就说对这个问题上，只要他跟。讲实话啊，只要说真真正正，你看现在该下岗的就下岗，一脚把你给踹了就踹了。
好的，
该剥夺哪些土地？
谢谢广西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时间有限，只能请您讲这么多。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博士好，嘉宾好。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世界上各国人呢和中国的学者，他们的话实际都没理会这里的其中的奥涵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自述，因为毛泽东所做的事儿和所说的话，将来以后人类会实现的。因为的话，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实际内涵是打倒官僚主义。你看的话，说改革开放，说改革开放让你发家致富，不让你不择手段的话去，进行各种贪腐啊，实际就是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那些的话平反当年都是犯错误的。那些老干部，就是被打倒那些老干部，实际现在看他们有没有罪，在当时，说河南省委书记吴泽土，一亩地能打3万斤，给河南信阳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说，你们地能打那么多东西吗？他们还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实际把等给他们解放出来以后，把这些所有的罪过都按到毛泽东身上。
嗯，好的，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您的意思我们都已经听清楚了，我们再接一位吧。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比较赞成这个司马南先生的观点。我认为文革呢，对中国的腐败呢有极大的震慑作用。从文革中过来的人，走向领导岗位以后，他不敢有太大的胆子。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积极。当然是文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伤害呢？这小孩都知道，我觉得现在的领导人也不会犯这种错误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司马南先生，现在有些人，中国有些人，包括您在内，对文革呢还是持一种比较积极的看法，对文革颇有一些怀念。我看到了叶剑英在1978年中共中央一次工作会议上，他闭幕式的讲话当中，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当中死了2000万人，1亿人被整，那么就是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分之1左右了，浪费了8000亿元的人民币。你对文革的这种破坏性作用你是怎么看？
文革当然是一个悲剧，文革当然当中有一些无法无天的现象。刚才我讲话被您打断了，我也重复一下毛泽东关于文革错误的两句话。毛主席说文革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但是毛泽东这说法是在文革当中就有的，毛主席后来在66年、67年之后呢，就着眼于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构建，所以解放老干部并非是胡耀邦后来干的事情，是从毛泽东开始。
由周恩来点将，就开始解放老干部，就开始三结合，就开始整顿，就开始启用邓小平，就开始正常社会秩序构建。所以文革究竟是两年三年还是十年，这是史学家们要研究的问题。刚才魏金生先生和那位姓黄的女士在谈到文革的时候呢，他们讲了毛泽东呢是为了个人的权利等等等等才搞文革，对这个说法我表示怀疑，并且我认为这是流行了三十多年的，很多人都啊听耳朵听出茧子来的那种阴谋史学的说法。文革历史当然是需要研究的，但是阴谋史学研究这种研究的方法涉嫌缺少严肃的态度。另外一个，刚才魏金生先生还谈到说毛泽东搞全盘西化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全盘西化，这是不对的。如果针对毛泽东有了解的话，从毛泽东井冈山到延安一直到西柏坡到北京，毛泽东他恰恰不是全盘西化，他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因此我们党即便是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也是强调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为中国化的第一批的成果。所以指责毛泽东全盘西化的人，我相信魏金生先生可能没有您的看法了，我表示理解，我理解您的理解，但是我坚持我的坚持。
好的，司马南，我打断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超过三分钟，这是我们在一开始讨论之前就约法三章的，我镜头前面就一个表，我在密切注视着时间的流逝。好，黄翠萍女士，刚才司马南谈到认为毛泽东是担心党内的人来抢班夺权来发动文革，他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阴谋史学，请你谈谈你的看法你的回应。
我认为不是阴谋史学，它事实上是事实啊，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把刘少奇他们打倒了以后，他为什么让老干部又回来，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些老干部已经可以站，可以挑边站，挑哪边当然是挑毛泽东的这一边，因为刘少奇他们那个所谓刘少奇的那个集团已经被粉碎了嘛，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觉得不是什么阴谋论，是有事实有结果在那里的。
反正是不听话的也没解放，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解放。
魏先生，第一个是刚才司马南先生不同意你所谓这个毛泽东全盘西化，刚才我向请你澄清了一下，你就是说毛泽东搞的是全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谓这么一个西化，
对，
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它也是来自西方，这是第一。第二，关于毛泽东的他认为文革到底是两年还是三年还是十年，这个看法也不一定，你认为文革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划定？
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文革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结束。
嗯，
因为文革的目标呢，两个目标，一个重大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你像那个文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批林批孔啊都一直在搞八个样板戏，把一些老的文化全部毁掉，包括破四旧什么，这个都是现实的问题。
嗯，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呢，就是经济上。经济上虽然那个当时的是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最后这个国民经济搞得不行了，邓小平上台以后大家以为他改变了，他搞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是半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变成现在演变成一种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就是说共产党在一党专政之下，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从经济上控制每个人的经济来源，那么以此来作为基础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啊行为啊等等。
嗯，
那么这一点到现在并没有真正改变。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然后继续请嘉宾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文革时候呢，我们都是个学生，那阵呢我们是比较年轻比较幼稚，听说这个那个毛泽东啊打倒廖奇呢，我们认为他是一家子弟合换公司给他都下单的，给他这个被打倒，这个他的打倒他，所以给他这个公司所有天地这些罪名，党内不存在这各种抗日斗争什么路线斗争这类的话。可是呢，实验呢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这已经这是多少年了？这已经五十年了。经过这实验的检验呢，确实在党内是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的。 有一些人想复辟资本主义，确确实实是有人想复辟资本主义。实践证明了这个他们毛泽东啊，我特别反对毛泽东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我这点我佩服他。
嗯，好的。
说这个确实是存在着。
好的，听您的王先生，您的观点已经发表得很明确了。下面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
我认为不仅要全面否定文革，更要全面否定毛泽东。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他统治中国26年，由于他的狂妄和无知，他没有给中国人做一件好事，给中国人带来的除了大倒退就是灾难。认为应该把他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掉，应该把毛的遗体火化并坚决扬弃掉。谢谢，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北京郝先生。接下来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啊，我刚才听过司马南同志的对这个文革的精辟的分析，我很同意也很赞赏司马南同志这个精辟的分析，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连司马南同志这样客观的精辟的分析在我们国内都不允许在网上流传，可见我们的言论环境和政治环境是多么的糟糕。另外我要讲的是，我们这位湖南老乡也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不是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中国人喜欢走极端，要么就把人家捧得上天，要么就把人家贬得分文不值，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我觉得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生。司马南，你刚才说你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个是亚洲新闻周刊上谈文革的事情，还有一个是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吧，关于你对文革的
联合早报一个采访。对，
对你这两篇文章我都看了，其中你谈到了所谓一个毛小平的说法，我感觉到非常有兴趣。你说的毛小平其实是三位领导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习近平。你认为他们三位领导人，或者说这三届甚至隔届的领导人当中有什么一贯性吗？
就接着刚才那位网友的来电说，他说毛泽东没干一件好事儿，要毛泽东像摘下来。邓小平的说法和这位网友的说法正相反。邓小平说，我们要永远挂着毛主席的像，永远高举他的旗帜，并且要把他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按照邓小平这个意思，才有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在主持制定的30年前这个决议当中所做的结论，也是今天人民日报评论的核心的意思。在我看来呢，中国的新中国这些年来只有一个逻辑，就是毛小平的逻辑。毛小平的逻辑不是邓小平的逻辑，毛是毛泽东的毛，小是邓小平的小，平是习近平的平，这三个人他能有一条线贯穿下来，那就是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不一样的地方怎么理解？毛泽东那个时候主要是革命刚刚完成，处在过渡阶段啊，两世界两大阵营，而到了邓小平的时代呢，则是一大阵营瓦解了，世界上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期。所以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什么不同，而是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没有独立于毛泽东思想之外的独立的邓小平理论，也没有独立于毛泽东思想之外的独立的习近平的这个理论。毛泽东是主干，而邓小平和习近平呢，则是在主干之上呢长出来的枝叶，这样才能够体现我们党的机体的统一性、完整性、有机性，这样才能够呢让我们在今天团结起来，完成中国梦，实现中国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好的。
所以我认为毛小平是一条不可以改变的逻辑链。
好，魏先生，请你对司马南先生这个毛小平的说法做一下回应。我尤其想请你来谈一谈习近平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在文革当中他的这个受到的冲击，他的经历，以及文革后期他妇女恢复工作等等这一系列他的个人经历，对他的哲学，也就是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治国理念， 你认为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刚才那个广东黄先生说法很有意思啊，也很典型，就是说我们说文革延续了，也从言论自由这个角度来看，就连司马南先生这么拥护党中央政策的，这么样替共产党做理论上的阐述的，你在国内都没有言论自由，你只有中央人民日报那个调调，你必须那个口径，就是他只有那口径。所以从言论自由，缺乏言论自由这一点来讲，确实是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这个邓小平时代一直到现在。但是呢，很多这个毛粉其实不同意，他们觉得我们文革的时候毛主席让我们爽了一把，给我们言论自由，让我们造反，我们造官僚阶级的反啊，我们可爽了一把了。今天在那天开会还有人说，哪怕爽了以后我们被整，你让我们爽一把也行。但是我要说，其实这些朋友都没有经历过文革，真正在文革中让你说话，实际上什么，让你按照毛主席的路线说话，让你造反，你去造毛主席让你造的那些人的反，
是
不是那些人的反，你造了马上让你停，马上让你停，如果你还不听话，你还讲自己的一套东西，那就抓起来。玉罗克这个案子就是最典型的案子，其实他只是替一些那个很受压迫的这些这个出身不好的这些人说了一句话，写了一篇文章，结果后来给枪毙了。你说那个时候有言论自由吗？没有，你只有拥护毛泽东的自由，你没有反对他的自由，跟现在一样，你司马南拥护党中央，甚至你拥护的不是那么按人家口径，那也不行，对不对？这是文革的一个基本的教训。
黄思明女士，邓小平对于文革的他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大家研究和玩味的，因为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又把晚年的毛泽东和毛泽东以前的毛泽东又区分开来，他把文革的这种错误和中共的一党的这种专制又区分开来。邓小平甚至说对文革的历史要一粗不一细，对毛泽东还是要三七开，错误只是三分，他的功劳还是七分。你认为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或者他的定调，对于如今中国对文革的这种审评，对大家的评判，以及中共这40年来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我认为这个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呢，仅仅是为他自己和他跟他类似的这些共产党官员推脱职责，其实是把一切的罪责都推到了毛泽东身上，可以这样说。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也是共产党专制的一部分，尽管在文革中他们被打倒了，但事实上他们的专政理念没有改变，就像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因此才造成中国现在政治这么一个乱象，现在社会这么一个乱象。正像邓小平说，他说的这个要经济要改革，但是政治坚决不改革。1964的时候，他坚决的进行了六四屠杀。所以这一点意义上，邓小平和毛泽东其实差不多。那么在毛泽东以及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一系列人的领导下，中国人死了几千万人。那么在这点意义上，邓小平他自己有罪责，他要推翻。但是我要赞扬一下这个司马南的这个说法，就是他说的这个毛小平这三个字，
一脉相承的，
一脉相承，他说的非常准确，就是说这个一脉相承是共产党的专制，是一脉相承，几十年一直没变，所以他这个说法是非常有创意，也非常正确。
插一句啊，一句就是他们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呢，是反对他的这个打倒老干部，但是呢，他坚决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什么呢？因为他还要接着搞毛泽东的一党专政。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这个我觉得呀，这个中国打49年成立以来呀，这个从老毛一直到什么刘少奇也好，什么胡锦涛也好，什么现在的习近平也好，实际上他们现在这些人的这个都是一种啊，他的一种实用主义，就是把这个国家，他们这个。要按道理说呀，应当是一种国家主席，应当替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应该没有你自己的这个为自己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施展这个
这个应该这种释然，这种权利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说他们都是一种实用主义，这个说好听了是一种实用主义，对吧？这个现在就是说，我现在简单解说吧，因为这个今天这个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啊，对我的感受啊是非常深刻，也感到深刻，非常悲哀。
好，接下来请广西的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李先生您好。
如果没有这场这个文革的话，今天的中国应该是朝鲜的翻版，因为就是没有当初的这个，就没有当初这个左右派的话，不会有今天的那个某一派打翻某一派、说白了就是胜利的一方说了算了啊。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接下来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讲。
哎，你好，你好。
听到了，请讲。
哎，我听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呢，它就是大革文化命十年，摧毁了大中华的五千年文化。中共他们这些狗血文化呀，那这个让这个这几十年呢，把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给毁了。我这个我是深受其害，我们家不，我们家是几代人是农民，哎，吃尽了这苦头。我小的时候每年得吃两个月草，我说到开春。这个他们的中南海呀，就是压迫这个十多亿老百姓的这个俱乐部。
好的，北京王先生，谢谢你的发言。谈到文革呢，那么大家想到的并不是当年的所谓革命的狂欢，在它的背后还有数千万普通的民众，包括干部还有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家破人亡，那么几上亿人，可以说上亿人受到了冲击，被抄家，被批斗，参加武斗，在武斗当中死去等等。那么黄思平，在节目开始以前，你也想介绍一下你的自己的家庭或者你个人在文革当中的经历，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生长在上海，然后呢我外公外婆，外公是资本家小业主吧，可以算。但是就是这样子呢，就是说所谓解放以后呢，公私合营啊，诸如此类，我们的这个家产，我外公是赤着脚，是一父子赤着脚进的上海，辛辛苦苦从童工做起做成的资本家，但是一解放以后，就是这个公私合营，等于这个厂子就没有了，但起码我们还住着，还算是有房子住。但到了文革的时候，是红卫兵抄家，我当时正在上海。我4岁，然后大人每次只要警笛一响，我大人就把我们关起来，红卫兵来抄家。抄家完以后，我记得，所有的家具基本上全部抄走了。抄走以后，那个而且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这个他们事实上差点把我外公也抓走。那么幸亏呢，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财产全部交出去了，所以呢，我外公呢没有被抓走。但就这样，我们家搬进来4、5家人家，他们把我们当阶级敌人，所以后来我外公没有地方住，回乡下住，在一个寒冬腊月，他掉到河里冻死的。这是我们家的情况。那么这个，我想，我的舅妈她爸爸，因为是给希尔公司工作，所以呢也是被抓走以后消失了。70年代的时候说人死了啊，然后呢我的姑父他的弟弟是在这个合肥的街头被人活活打死的，这一切都说明，我想我不是唯一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想这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告诉每个人，每家都不可避免的经受这样的动乱和迫害。
司马南，我一直非常想问你的一个问题是，你当然在你的文章当中你也说文革当中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你怀念文革，你支持文革，你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你是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你自己的家庭 在文革当中是不是受过冲击。我试图在 Google 上 Google 一下你的家庭的历史，我看到你谈父亲节，谈到你父亲，但是没有提及任何你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不是受到过冲击这样的情况，你能不能如实的给我来介绍一下？
宝森的说法呀不太准确，我不是怀念文革，也不是简单的反思文革，我是作为一个学者呢，对文革做试图做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分析。恰恰和这位黄女士不太一样，我试图的在评价历史现象的时候，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摆脱情绪化。我们家在文革当中呢，我爹在当时呢是在农场里边当党委书记，自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是呢，我们家不是像黄女士那样，他们家是资本家。黄女士刚才所讲的故事和包括大陆流行的什么往事并不如烟以及伤痕文学的那类东西所讲的文革的遭遇当中有两类情况，一类情况不排除文革当中无法无天，文革当中无法无天的情况导致了后来在总结文革教训的时候，我们加强法治加强民主建设变成了整个民族的自觉的意识。但是今天我们有些人控诉文革，却是把文革说成纳粹，说成法西斯，说成一切都是不对的。这些人他们在控诉文革的时候啊，他们是把文革妖魔化的。比方说领导干部到乡下去，住的条件比我们好，吃的比我们好，我在乡下当小孩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你们干嘛说你们住牛棚啊，你们跟我们老百姓住一样的房子怎么是牛棚呢？天下有那么多牛棚吗？我当时在黑龙江，黑龙江有个柳河五级干校，他们住的相当好，拿工资，我们老百姓羡慕还来不及嘞。但是他们回过头都说我们苦啊，我们苦得不得了，你们所谓的苦不就是让你们体验一下当时真实的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吗？所以今天对于文革的解释权，有一些精英过去他们在台上解释，现在他们依然在台上解释，他们那种解释是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傲慢的无理的，他们所站的角度跟我们老百姓不一样。
嗯，好的，谢谢司马南。魏金生先生，现在请你对司马南刚才所说的这个对文革的妖魔化，现在是不是有些人在试图把文革妖魔化，然后还有一种所谓文革的情绪化，如果抛开自己个人家庭的苦难来去抽象的或者谈一段这个历史时期可能吗？
我想首先很多的成千上万人的切身体验，这是一个现实。
嗯，
你比如我们家是没有挨过整的，我父亲很早被整过，所以文革人都懒得整他了。他属于那什么人家懒得整的那类人。然后呢，我们家是没挨过整，但是我亲眼看到人民是多么困苦。我下乡的时候，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是饿死那么多的人，最后到了人吃人，活下来的很多人是靠吃人肉活下来的。
陕西？
不是，安徽。
安徽。
我们老家还是全国有名的富裕的地方。
嗯。
就皖中巢湖盆地那一带，自古以来没挨过饿，所以那儿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挨饿，当然这是困难时期了。但文革时期呢，我回到单位，我回到北京以后，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很多老工人，他们也是跟那个谁，跟黄翠萍的外公一样，赤脚到北京当学徒工，然后呢，无缘无故把他们赶出去了，赶到乡下，整个家弄的也是家破人亡，所以这些。很多人的亲身经历，他加在一起就已经是个灾难了，而且这对文革的时候，可以说没有被触及灵魂，或者家里没有人挨过整的这样的家庭真的不太多，真是把全国人民都整了一遍。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你不能说这是我们要跳开这个现实，跳开个人体验，因为这个人体验已经变成全民族的体验了。
好，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刘先生你好。
啊，是我啊。
请讲。
啊，就是上个世纪啊，中国是一共是两大灾难，一个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民确实是害苦了，国家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像这种事儿以后，我看中国人不会再这么蠢，再犯这种错误了。我就是这么两点。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接下来是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只有审判毛泽东，把毛泽东的罪行提上历史的审判台，中国才能进步，中国才能走向文明，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嗯，
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执政的26年背书，都等于是狗屎能吃，狗屎是不能吃的。谢谢大家。
嗯、好。我们节目只剩下4分钟的时间，请各位用1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谈一谈。刚才有一位听众，河北的刘先生说吧，是文革不可能再重演。我想三位就这个话题来谈一谈，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法治、中国的社会状况、民众的心理等等，在这种现象下，有没有文革重演的可能？魏先生，你先讲。
首先来讲，这个很多老百姓抱着一种愤怒的情绪，他们觉得我文革时候让我们爽了一把，比如刚才司马南先生就提到这个，我们还要再来一次文革，文革很好。那么这些想法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这个没有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都造成了很可能再来一次文革。
嗯嗯，就现在您认为仍然有这种可能？
仍然有这可能。
是，好，司马南先生，你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说法危言耸听。根据历史决议关于文革原因的分析，今天文革重来的可能性没有。一些人呢，他们大喊着文革可能重来，这种狼来了的叫法，有些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不义之财，有些人是患了文革心理恐惧症，有些人是精英意识居高临下，表现对平民的鄙视。而真正的文革重来，在一些人那地方是幻影而已。比方说，有人把坚持4项基本原则说成是文革，也有人呢把今天的老百姓几十个小女孩唱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说成是文革，几十个小少女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听着很好听啊，但有一个大妈心脏病发作了受不了了，这种呢扑风捉影式的抓文革重来的想法，我认为是很幼稚的，是很好笑的。这种搞笑呢在今天呢像文革当中那些闹剧一样可笑。
好的，谢谢司马南。最后1分钟多一点的时间，黄翠萍女士。
啊，我认为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文革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但是如果讲到具体的文革，那么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共产党的这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已经把中国的老百姓压得忍无可忍了，他们已经要起来造反了。在这点意义上，这个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对他们进行镇压，在这点意义上，我完全理解那些毛粉、那些崇拜毛泽东的人，他们怀念过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欺压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比文化大革命时间还要甚。
嗯，所以
毛主席让他们造了一次反，所以他们很拥护毛主席。
魏先生，我看到你有一个观点，就是说防止文革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再进行一党专制，你是不是这么认为？
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因为我们文革之所以有文革这种乱象，包括老百姓受苦受难，根本的原因在于一党专制的政治，甚至个人独裁的政治。
嗯，好，
我还能说一句话吗？
可以，你可以再讲一句话。
再讲一句话，魏先生、黄女士总是说一党专制，这件事儿我看呢不重要，不是一党两党，美国有两党，其实还不是华尔街党。重要的是这个党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毛主席当年建立的那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而不在于几个党，几个党都为自己的利益，那国家更乱。
好，黄翠萍女士，你还可以回应一句话。
他这事实上的话，他现在中国大陆他都不能随意发声，刚辛辛苦苦写的一篇文章马上被封杀，你难道欣赏这个一党专制吗？我可不会。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魏京生先生、黄翠萍女士和司马南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意见。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谈一谈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人大的毕业生雷洋事件，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对中国的社会和法治有哪些揭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正设法打消人们担心俄罗斯空袭一直在帮助叙利亚政权从叛军手中收复失地，导致美国对付阿萨德的努力已经失效的想法。克里星期二在多国参与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是有杠杆力量。他说，最大的杠杆力量呢是阿萨德和其支持者，如果不对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就将永远无法结束叙利亚内战这一事实。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苏拉出席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克里阐述了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就如何帮助减少暴力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而商定的措施。他说，该小组一致认为，如果同意停火的一方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就将他们从协议中排除。克里还表示，从6月1号开始，如果救援人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遭到拒绝，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向被指定的受困地区加速空投，并安排定期航班。一直有投诉说呢，阿萨德政权阻止向某些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此前德米斯托拉表示，他将等到叙利亚支持小组的会议结果出来之后再宣布下一轮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政治谈判的日期。不过他星期二没有这样做，并表示事出有因，包括斋月从6月初开始。联合国一直在推动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这一目标，冲突造成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作为难民出逃或者是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其中一个主要的难点是阿萨德何去何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他下台，但是阿萨德和他的盟友俄罗斯一直抵制这个想法。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拨款11亿美元用于抗击寨卡病毒，这一数额比白宫要求的19亿美元要少得多，但是比国会众议院正在考虑的数额多出了几乎一倍。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星期二在以68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这项拨款之前，投票否决了奥巴马政府2月份提出的全数拨款要求。当时美国卫生官员警告说，寨卡病毒可能传播到美国大片地区。通过蚊虫传播的寨卡病毒可以导致灾难性的出生缺陷，并与一种神经衰弱症有关。作为对奥运会兴奋剂欺诈一次重大打击，国际奥委会宣布31名运动员可能被禁止参加今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奥运会。之前对这些运动员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之后，显示违禁药物阳性反应。国际奥委会说，已经开始对来自12个国家的这31名运动员进行处置，他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参加了6项体育比赛。国际奥委会最近正在对来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454份兴奋剂检查采样进行重新测试。国际奥委会官员说，他们还在等待对250份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的结果。美国美军非洲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军为在非洲可能设立第二个基地查看了11处地点。齐德尔上校呢，星期二对美国之音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室做出这一表示，不过没有透露军方考虑可能设立第二基地的这个地点有哪些，只是表示不会在尼日利亚。美国目前在东非国家吉布提有一个军事基地，除此之外，美军向索马里派遣地面部队协助当地打击武装激进组织青年党，并且还在喀麦隆协助国际间打击博克圣地的战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奥巴马当局进一步减轻对缅甸的金融制裁，以支持该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促进美国与缅甸的贸易往来，但是美国仍然保留其他制裁措施。
上手脚。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